我特别喜欢一个理论叫借假修真，就是你拿下五端的这个证，赢这盘棋，达到什么水平，这都是假的。什么是真的呢？你通过围棋能够有一个沉稳的性格，能够锻炼你的逻辑思维，能够让你输棋了有这种坚韧的品质。我们公司有一个很奇葩的培训啊，就是教师培训的时候会培训所有老师夸孩子，从不同的角度夸，夸到他爽为止。比如说围棋叫忘忧，比如说围棋叫牧野湖。什么叫牧野湖呢？木头的棋盘，野地里的狐狸，比狐狸精还迷人。
有娃之后怎么干好爸爸这个角色？
欢迎收听爸爸的爸，一起来听听奶爸们的心里话。
大家好，欢迎回到爸爸的爸，我是老康，
我是大周。
大家都知道啊，一月中旬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新闻事件，就是棋圣聂卫平去世了嘛，享年74岁。然后他对于我们80、90后的这代人来说，就是如果家里面小时候呀电视上出现过围棋，那大概率你就听过他的名字。所以这次当得知聂老的逝世后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值得讲述的事情，就尝试着去跟我家2岁的孩子解释解释这个围棋聂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干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给家里买了一个围棋。然后不得不说，黑白子在我家孩子不吃进嘴里的情况之下，玩的还是挺开心的。
那围棋其实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入门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印象里面的围棋也是我可能陪着家里面的老人在电视上看一些那个像聂老他们在下棋，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当然可能这几年可能不一样了，这几年很多在直播间里看战鹰看柯洁他们下围棋。
对，我们今天想聊聊围棋这个话题嘛，就说到这个话题也是很巧，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围棋老师，然后他呢线上下教过的学生应该有大几千了，最近几年他一直在新疆刹车教孩子们下围棋，所以我一直想请他过来聊聊他的故事。
非常荣幸这次能请到子龙老师，所以我们也想先想问问您啊，您小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围棋？因为我们的认知里边，围棋可能还是一个挺小众的一个课外栏目，而且它也没有那个加分，又不能突围升学，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去背棋谱干嘛的？可能对于你如果真的功利性的角度上来说，学围棋是不是一件就可能性价比很低的事情？
首先呢，就是围棋它真的很小众，到现在你都觉得小众，在我小的时候它就更小众。所以我是怎么学上围棋的呢？就是看那个老的抗战片，几个将军下象棋，我觉得我操太帅了，于是我就报了个象棋班，然后象棋班没招够人，没退费，直接给我改了到围棋班去了，就这么阴差阳错的学的围棋。但是呢，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就是围棋也没有什么加分，围棋是有加分的。围棋可以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对，冷知识，可能大家不知道，围棋是属于体育运动的。
二级运动员，
运动员。然后高考是能加30分，但是这个在我小的时候，比如说是考下一个业余段位就能够附带给，但是现在是专门考，因为靠这个二级运动员加分的人非常多，所以慢慢的这个口子越来越收紧。现在来讲的话，二级运动员就得单独去考了。要想考这个二级运动员大概是什么水平呢？就是围棋你正常学的话，学到顶尖是业余5段，就是你不走职业路线，想要考业余6段7段都是要全国比赛拿名次的，那都是业余棋界的有一号的人物。那二级运动员在现在来讲就是业余5段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可以类比一下让大家能听懂，业余5段大概相当于什么水平呢？就是我们学习学到了研究生大概这个水平。
你这么一说，战鹰在我心目中的这个形象又高大了几分。
战鹰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很多河北的同事都是拿战鹰姐姐当标杆榜样，人家是老家的天才。
补充一下，战鹰姐姐是专业2段，我们天天可能看她在网上被什么柯洁啊他们这些人吊着打，但是没想到她居然这么强，毕竟她也配着被柯洁吊打了。
所以刚刚听到，比如说总结一下，就是觉得考到研究生，就业余5段大致是个研究生水平，需要正常的一个孩子需要多长时间可能能学到这个程度？
3到5年左右，这个就看孩子的天分和付出的努力。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来类比啊，你一天学3、4个小时是学，你一周学3、4个小时是学，这样的话，你同样是一天学3、4个小时和一周学3、4个小时的，那人家花的2年和你花的2年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子龙老师，那您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学了多长时间？
我小的时候到初一考到的是北京的业余4段，然后我是在前年的时候考的业余5段。
哦，已经达到了一个研究生水平，我理解。
对。
了不起了不起。那哎，大周，你这面之前生活中有遇到过下围棋下的特别好的或者有段位的人吗？
没有，一点没有。我生活中最熟悉的下围棋的人就是战老战鹰。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不一定听说过，战鹰是这几年让人围棋在所有圈子里面广泛出圈的一个人。他之前是做直播，直播这方面非常的有天赋，跟大家创造了非常多的热梗。比如说很有意思的，就第一个就是战鹰不是艺名，是本名，而且她是一个女生。
本名啊，
本名，
真的是本名，
本名，
姓战叫鹰。
对，他爸爸好像是飞行员。
飞行员。
对，然后就是跟他起这个名字呢，就是那个可能这种比较喜欢老歌的朋友会听过《战鹰绕着宝岛飞》。
对，我刚好说这个，每次听这个歌我就特别出圈。
放到现在这就属于自媒体圣体，就是从名字上就已经很抽象了。
然后呢，之前他把围棋带火了之后，有一次他跟聂老一起解说一场比赛，他在解说比赛的时候，中间有一个解说的特别臭的地方，那个聂老忍不住了，聂老说不是哥们儿。然后就开始去解释这件事情，从此之后战鹰的这个辈分就已经提升到了跟聂老平辈，所以现在业界大家尊称一声战老。
哦，这么个故事，
真是自媒体圣体，非常让围棋出圈的一个女的，
了不起，
特别厉害。
所以你看大周的认知或者我的认知其实大多数都基于自媒体上的认知，就大家能看得到的。我生活中认识从小到大学围棋的其实只有子龙老师一个人，然后当然我认识了子龙老师之后，你就发现子龙老师会把他周围的同事拉出来跟我一起玩桌游呀或者什么样，就认识了好多学围棋的人。然后我就感觉聊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这群学围棋的人从小的经历大多数都挺神奇的，有很多是在那个年代就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没上过学，一路就走围棋这个行业，就从小到大只学围棋，获得了社会上的就是安身立命的这么一个技能。我在想围棋圈里面这样的人多吗？
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就是你想当乒乓球的国家运动员，你小的时候有时间学文化课吗？你要想当网球的国家级别的运动员也是没有时间的。所以你看很多职业棋手，他小的时候全日制的在道场里边捐着，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围棋属于一个竞技类的体育运动，我们要严肃的看待这个事儿。
二级运动员，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还能加分。
对，所以它是一个竞技类的体育运动，像我这种边上学边学的半半拉拉是一样，人家想把围棋学出来，比如说像战鹰从小有这个围棋天赋，家长想要培养，那就是 all in 了去培养，这是另一种学法。
学围棋其实花大钱嘛，因为我知道就是像网球这种你要去出国培训干嘛的，你要去出去参赛啊，很多东西你要去专门请名师，他可能投入是很大，像郑钦文网上都说他这个他爸为了让他学网球学到现在这个程度花了2000万，真是倾家荡产，围棋至于吗？
对，包括谷爱凌什么都感觉好花钱。
围棋是这样，就是我原来有个同事，他围棋水平很厉害，业余六段。他为什么选择学围棋呢？是因为小的时候家长想给他报一个兴趣班，围棋是最便宜的。
围棋学到高阶之后呢？
高阶之后，你请名师单说啊。但是我们想初始成本，你买个钢琴和买个棋盘棋子儿，棋盘棋子儿你买最好的，不及那钢琴一个零头。你不学了扔那儿你也不心疼。对大多数家庭来讲，这个就是很实在的一个事儿，它不用什么设备投入。尤其在现在 AI 的这种环境下，它基本上有些人自己也能跑 AI， 也有一个相对标准的答案，当然是需要名师指导的，但是它的成本进一步又降低了。
是是，真是。咱们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跟子龙老师聊，孩子到底几岁可以开始学围棋？
基本上
还能坐得住。
我们官宣是4岁以上，其实就我个人来讲，5、6岁差不多。有没有4岁左右就学围棋的呢？
有，肯定都有个例，
肯定有个例。但是我们
一般意义上，
对，不奔着培养职业棋手来说，就是学一个兴趣，锻炼孩子的思维能力，5岁、6岁比较合适。为什么这个时候比较合适呢？5、6岁作为一个启蒙，筛选出来孩子确实爱愿意学围棋了，广撒网筛选出来了，正是孩子时间比较多的时候，然后6岁开始上小学，然后把围棋学一学，大概学到3、4年级，课业多了，从6岁开始吧，学到4年级，学了4年了。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进步速度的话，基本上能达到业余3段的水平。这个时候，你的孩子对围棋的爱好也就有了。
因为我那天看那个柯洁在那直播时候在那说现在其实他们很多专业的棋手他都已经不背那个老的那些棋谱了，现在就是跟 AI 下棋，学 AI 的下棋方法，一些很奇怪的方法，但是能赢。
哇，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是有这么回事吧？
啊，对的。
嗯，
那子龙老师，我刚刚听你说，比如说你现在是业余5段了，之前是业余4段，所以你高考是没有加分的。首先
我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因为我小时候业余4段是有这个证的，我那会儿还管得比较宽，但是没有加分。国家二级运动员得在3年以内考，我是初中时候考的，高中就开始学习了嘛，然后就这证就失效了。
高中开始学习了，
高中开始学习了。
我就说到这个，我就觉得我认识不管是总老师还是周围这群学围棋的人，两个特质，一是首先就感觉比较纯粹，二是这帮人智商真的相对我觉得都比较高。我不知道学围棋这个事儿对于培养孩子的这种能力，你们觉得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换句话说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见到这些人他都不笨，他都已经出名了。
其实我们 跟同事聊的时候也是，我们也不明白究竟是围棋让孩子更聪明，还是围棋把聪明的孩子筛选出来了。这个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首先这个聪明的孩子肯定是会被筛选出来的。其次呢，就我而言，我觉得围棋是能让孩子变得更聪明的。因为拿我自身的经历来讲，我小时候我就记得小学的语文老师每次上课读那个阅读理解的时候，就会说哪个哪个小朋友的认知水平高，然后我就属于跟读英文似的，那篇文章就读不懂。然后后来到了三四年级开始学围棋，后来我就发现就好多，比如说数学老师说我是那个班里最闹的孩子嘛，一直都是老师头疼，全年级出名的。然后我突然考了一个98分，老师说我宋子龙真有进步。然后我心想这题有啥难的呢？但是我之前确实是读不明白这个卷子，基本上考60-70分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它确实客观上对我来讲有这个智商上的提高。
所以那你包括你周围的同事，因为大家都是这个圈子嘛，你们会让他们的孩子，或者说你未来有了孩子之后，会想让孩子再通过围棋来提升智商吗？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怪的事儿啊，就是只要你学了围棋，大概学到一定水平之后，你有孩子了，一定会让孩子学围棋的，甭管他适不适合，你至少会让他试一试，会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好。
哦，这个还挺神奇，就大家很说明学到一定程度真的就很认可这件事情，
很爱围棋，它是很有意思。因为围棋在古代的时候有很多名字嘛，比如说围棋叫忘忧，比如说围棋叫牧野湖。什么叫牧野湖呢？木头的棋盘，野地里的狐狸，比狐狸精还迷人，让你学进去了拔不出来了，它突出的这个围棋的粘人的这个属性。
这个确实是因为经常看子龙老师，就是而且围棋下一场时间会很长嘛，我就经常看你在地铁上或者什么，我当年子龙老师就会有这种地铁上玩围棋，然后玩的时间就坐过站了的这种故事就很多很多。
我那会儿是还不从事围棋工作，就是很有意思的是，你觉得围棋很费脑子吧，就之前不从事围棋行业的时候，我工作很累，一天我靠，回家下盘棋放松放松。
明白。
我觉得工作上来说，其实很多时候让人累的并不是工作本身，
内耗，
内耗也可能就是说，以在学校当老师可能为例吧，你可能最费劲的并不是可能跟孩子去把这个知识讲给他，而是去处理，哎，这个孩子又有什么小情绪了就不愿意上学了啊，这孩子可能谈恋爱了，他家长又有什么意见了什么，这种可能比教学本身可能更累人。
对，破事特别多。
对，
就是当年那个年代，比如说聂老那个年代，或者子龙你小的时候学围棋，跟现在 AI 时代学围棋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
我们说几点吧。第一个就是柯洁，柯洁相当于什么呢？他是在 AI 前时代出名的八冠王，非常厉害的。就相当于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在这个武当山上修炼了绝世武功，哇，天下无敌，打遍天下无敌手，然后下山 AI 出来了，被机关枪给嘟嘟一顿打，哇，道心直接破碎了。所以 AI 是对围棋界有很大影响的。到现在来讲呢，小的时候我们下棋是个人，是个比我水平高的人都能站旁边指指点点，说我应该这么下那么下。现在就算我们老师看有些孩子的棋也会说大概这么下这么下我觉得好，你可以跑跑 AI 试一试，因为 AI 总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我们是想不到的。
哦，之前我看有一个前辈讲的一个理论，我觉得用来解释这个事情特别好，因为他其实就是说围棋这个事儿的，就是人类他有明知识和暗知识，像这种明知识，你知道1+1=2，这种都是属于已经总结成规律的，人类都能观察到，就得能描述出来，这个叫明知识。还有9%，可能97%以上的暗知识，就像那冰山下面那个山体，你从来没有见过。落在围棋上，就是人类曾经走过的棋，总结出来的棋谱可能只占3%，但是人类从来就没有想过能那么走的那些步数，在那个冰山底下可能占97%以上。
AI 的出现可能对很多行业都造成了这样的冲击。
比起这个，我很想问问子龙老师，就是
哎，稍等，再继续问一个问题，就是那现在的孩子们刚刚说的是在教学的那个方面上，那现在比如说在考试提分上，或者说参加竞赛上，围棋有用吗？就现在还有那个2级运动员的证吗？
有2级运动员的证，但是呢，我们说围棋对孩子，我特别喜欢一个理论叫借假修真，就是你拿下5段的这个证，赢这盘棋，达到什么水平，这都是假的。什么是真的呢？你通过围棋能够有一个沉稳的性格，能够锻炼你的逻辑思维，能够让你输棋了有这种坚韧的品质，能够有一种理性的思维，这个才是真的伴随孩子一生成长的。你真的考了个5段6段，考了个职业2段，真的非常厉害了，但是这些对孩子的成长来讲，其实它只是一个虚的。而我们通过围棋获得的这些能力成长，它才是实实在在能伴随孩子终生的。
哎，子龙老师现在带过很多小朋友了，我想问一个点啊，就是什么样的孩子，就是可能我们观察到什么特质的时候，他是适合学围棋的孩子？
其实有极端，就比如说一类叨叨叨特别能说，特别乱，特别闹，就
这不是围棋的反义词吗？
对，你觉得是围棋反义词，好像下围棋的人都很安静，但是你去我们公司真正看一下的话，会发现闹得不得了，这帮下围棋的人，你在围棋赛场上掉根针都能听见。然后下完了棋，我炸得不行了，
那不是战鹰姐姐吗？
所以都很抽象，越来越抽象
是
吧？
还有一类孩子，他是这个很会思考、很沉稳的，我遇到过几个这个孩子。就是他话不多，但是总是能问到点上，或者有那种就是色厉内荏的那种感，把所有事压在心上，憋着一股沉稳的劲儿，然后在关键时刻能爆发出来。
所以其实可能偏向这两种极端的性格的孩子，往往在就是围棋的学习上表现出的天赋更高，是吗？
也许
大概的规律，就可能主观的，主观的说。
其实最主观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教的这些孩子最主观的是看家长，很多时候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这块料，跟家长沟通完了之后，你大概就能知道。说白了，家长是孩子的一个底色，有些天生的能力、思考方式、处理事情的方式，在家长的日常沟通中给孩子奠定了这个基础。就是围棋学得好的孩子有一个什么共同特点，很多时候是爸爸跟着一起学，妈妈跟着一起学，前边的话是扶上马走一程，家长工作忙，后边肯定跟不上，下
不
过孩子，但是前期能够有一个扶上马陪伴的过程，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家长陪伴孩子学了，他大概知道围棋是怎么一回事，后期他下不过孩子了，但是他也能给孩子进行一些方向上的正确的引导。围棋只是把这些发掘出来，把这些培养出来，只是一个化肥的这种作用，而家长是孩子的土壤。
所以那你见过比如说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就什么样的家长，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你看那个家长说了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家长或者这个家庭适合干这件事儿？
就比如说，我就说个最近的，我们现在寒假班开始这个围棋队培训了嘛，它有一个机制，就是升组降组，每天这个围棋队下完棋之后， A 组最后一名降 B 组， B 组降 C 组， C 组呢可能降到低级别的班，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儿，然后小孩就会哭。还有一种更残酷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小孩胜负所有都一样，然后抽签比出来谁升组谁降组。
还能这么玩啊？
对，就是有这种情况，因为每天下棋的数量是有限的嘛，正规的比赛轮数够多是不会出现的，但日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昨天我就下班看见一个小孩说，哎呀爸爸，我今天没有升组，特别沮丧。为什么没有升组呢？和另一个人并列可以升组的，但是抽签没抽到他。这个时候爸爸就会说，你赢没赢棋，你的水平够不够升组，你自己心里觉得你是能升组的就可以了，不要在乎这些虚头巴脑的名声。你今天来了，学了围棋，学到知识，成长了，证明你自己的能力了，你就是最棒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教科书典范式的家长。我再讲一个我小时候亲身经历的故事，就是我去考围棋比赛，然后当时我是二段升三段，跟我同届的几个跟我水平差不多的孩子都升三段了，我没升上去，老师就让他们让我先，因为高我一段，我觉得太羞辱了，这次我一定要考上。去了比赛了，差一盘棋，这一盘棋输了四分之一目，出现了一个有眼双活，就特别罕见的情况，就差这四分之一目。裁判当时的裁判长都不知道怎么判，现在网上查的那个围棋规则书，查完了之后说是我输了。跟我对战的那个孩子呢，正好是裁判长他们围棋机构的孩子，家长就在纷纷议论说这个会不会有内幕。当时我就坐那儿哭，家长们纷纷在那儿议论的时候，我妈过来跟我说，如果你的水平够，你能下赢人家，你会出现这种差四分之一目的情况吗？你水平不够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从其他人身上找这个原因，你自己水平提高了，矫枉过正了，你这个关就能过去。然后我就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对，然后别看我是在那儿哭呢，但是我心里是憋着一股劲儿，下次我一定给赢回来，回去不能让老师和那帮小朋友再羞辱我了。
就这种的家庭教育，刚刚说起来，本质上就是我觉得做什么可能都会好一些。那在你的教学过程之中，比如说之前你妈妈或者爸爸这样的家庭教育，会影响到你现在去教其他的孩子吗？就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特别难教的孩子，被你的教育导致他喜欢上了围棋，或者说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围棋是这个事儿，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呢是我最开始刚来爱棋道教围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孩子，他呢是孤独症，就大概有一点轻度自闭症的这种感觉，可以类比一下。然后这个孩子就做事呀、行为啊，跟大家非常不一样。我带他去赛场的话，裁判长就要给他撵出去这种感觉。 但是呢，他真的非常热爱围棋，我跟他家里人沟通这个事儿，让他培养这个围棋，然后慢慢他能在比赛中拿了个第二名，第一次比赛拿了个第二名，当然是很水那种比赛啊，都是一些刚学围棋的小孩子。你可以想象，一个有孤独症的孩子在家里亲戚朋友面前可能都会觉得这孩子这个用另类的眼光看，突然围棋拿了一个第二名，当天晚上举行了一个家庭聚餐，一起特别光荣的一个事儿。后来这个孩子就一直学，学到了这个业余五段的水平。我后来不直接教他了，他是跟更高级别的老师带，我也是定期会跟他下下棋的，这个是一类。还有呢，也有些家长孩子适合学围棋，但是他的孩子小提琴拉得更好，他说我孩子的学习时间是有限的，那我都有天赋的话，我去学小提琴了，祝福孩子，因为孩子的时间就是有限了，不非得绑在这个围棋这棵树上。虽然我是教围棋的，我有续包率，我要卖钱，我有这个提成，但是他选择了一个对他人生更好的方向，这个其实是作为老师很开心看到的事情。
嗯，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式方法去提升孩子的这个兴趣？就刚刚说到的都是结果，那过程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让他一点一点喜欢上？因为我刚刚听起来围棋这个事儿是一个非常有胜负欲的东西，他可能输了之后会不会就被打击的就一个个都孩子就都道心破碎，就不愿意再去争强好胜玩这个东西了。
就是你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全班同学都不会做这道题，我做出来这种快乐，围棋的快乐就是这种快乐，它不是简单的我赢了简单的吃了几颗子的快乐，而是思维的快乐，思考的快乐，我能够通过我自己的思考方式找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就有时候我下棋下完棋之后找 AI 复盘，你看这个一拍大腿是 AI 一选，我觉得太爽了。给孩子就是慢慢的让他营造出这种思考的乐趣，比如说通过做题，比如说通过下棋，比如说通过一些正向的鼓励，让他慢慢觉得哎呦这事儿我行，我下的挺好。或者呢，有些时候作为老师我们要学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就是他下的不好臭棋，你要想办法的表扬出来，让他觉得好，他觉得自己好了，他才能做到更好。其实我们公司有一个很奇葩的培训啊，就是教师培训的时候会培训所有老师夸孩子，从不同的角度夸，夸到他爽为止。我觉得这个不是讨好客户，真的是对孩子的教育有帮助的，让他先构建一个内在自身的自信，然后他才会觉得这事儿我能做好，我愿意做，我有兴趣做，我有能力做，才会真正把它实现出来。
你们这个教师培训非常鼓励式教育，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呀。那这个就是你现在，因为我知道前两年你不是一直在新疆教围棋吗？我不知道新疆那面跟北京这边有什么样的区别，会不会那面的人更在意围棋能带来的一些结果或者明晰的目的性，而北京这面可能鼓励鼓励家长更多的是为了他的思维的开阔之类，会有这样的区别吗？
没有，我在南疆，南疆就是祖国的最西边喀什那个地方，经济发展呢相对滞后，所以他们在我去之前他们家长不知道围棋，在我去了之后呢家长依旧不知道围棋，基本上我寒暑假回来之后就是一个放养的状态，所以就不存在好或者不好，支持或者不支持，就是零认知。
认知啊，
不是整个新疆，我说的是我在的地方，因为新疆是非常非常大的。
理解理解。好的，那刚刚说到孩子学棋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嘛，就比如说他会输不起呀，或者刚刚说可能很多学围棋的都很坐得住呀，怕错呀，那这样的情绪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学围棋会让他变得更加的比如说坐得住，或者会对情绪的稳定性会更好吗？
坐得住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要这么说，学围棋可能让孩子思维更活跃了，思维更活跃，专注力更强的孩子体现在什么呢？他做事的时候坐得住，闹的时候是真能把房顶掀了。就是你别看他把房顶掀了的时候你说他闹，然后坐得住的时候你就说哎呀以后就像这样，不可能。这个就是在一个孩子身上一体两面同时存在的。
所以输了棋会很崩溃这样的事情相对来说
很多。就是我们作为围棋老师，我特意问过我身边的每一个围棋老师，小的时候输棋哭没哭过？没有一个人不哭过的，都哭。包括我新疆的孩子，我带他们去比赛，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个叫埃尔肯·肉兹尼亚兹，他下棋出来了，下了最后一盘棋出来了就抱头痛哭，哭得巨伤心。我说埃尔肯怎么着，你输了吗？他没有，他赢了，他最后一盘棋赢了，是一个这个100多人的比赛，然后他是9局赢了6局，是大概当时是第10名，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可以看到这个孩子是顶了一天的压力，逼着自己每步棋都想好，最后终于把压力释放出来，在那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我这个是真的热爱围棋的一个状态。还有一种眼泪是什么呢？就是我输了棋，对面小孩很嚣张很开心的时候，我默默在那掉眼泪。我不是伤心，我不是一个负面的能量，我是在想下次我一定找回场来，我一定给你干了，一定把这个棋给你赢了。他是在默默的激发力量。所以厉害的家长或者厉害的老师，他会理解孩子内在的这个情绪，把他引导到一个正向的方向， 反而这个叔叔别哭了，输一盘棋有什么的，我带你吃汉堡去，不怕不怕。你这么安慰反而给他打压下去了。你要告诉他这局棋输了是他是吧，下次比赛盯着他还要赢回来，你哭。为什么哭？因为你不甘心。他不知道是不甘心，你告诉他因为你不甘心你才会哭，因为你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你才会哭。哦，他说哦，原来我是这么哭。他可能之前没有这个意识，他就是有正面和负面两种能量，你要把他正面的挖掘出来，让他朝着这个正面的方向去引导。
非常棒。
是不是有点学术了？
是因为这个其实对于可能一方面来说啊，首先是我孩子太小了，我现在还没有真的感觉到他会体验到什么挫折，包括我包括你老康也是，孩子很难在一件事情上持续下定决心要去提升自己，或者说一定要玩赢什么游戏，我觉得现在孩子都还没有这个意识。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告诉你们我夸人的这个水平是什么样的，就是同样一个特别小的小孩，他呢每天就看电视就关不了，两三岁三四岁的小孩就不关电视就要看。有一天小孩看电视，这个妈妈呢还是奶奶呢说下楼去玩，他觉得我下楼去玩好像更好，于是他就把电视关了下楼去玩。这个时候爸爸看见了说，彤彤你真棒，你居然能够自己主动的关电视，能够主动的把看电视这个娱乐行为结束，你太棒了，你真是一个有自制力的孩子。然后我靠，小孩一下就飘了，之后让他关电视他就表演一般的真的把电视关了，然后他慢慢的就真的能够从行为上做到有自制力，能够解决了这个看电视的问题。
就我们之前搞家庭教育的时候就说，夸孩子这个事儿本质上你要夸他的正向反馈嘛，就你想让他做什么你就夸什么，就比如关电视你觉得特好你就夸他关电视，然后夸呢还要夸细节上，对吧，就比如说你真的把那个电视自己主动去关了，这种行为就夸的特别有效果，一定会让孩子有个特别强大的通关一样的正反馈，就属于特别好。所以我听到这儿我就觉得你们整个教研这一块去教孩子的这种积极性教的还是真挺厉害的。就现在但是本质上从围棋机构的那个逻辑上来说，教这种积极性还是为了更多的盈利，当然它也是个好事儿。
其实我不知道我其他的这个行业者啊，就我来讲我还是有一个教育的初心在的，因为我在这个公司也是因为有这个氛围我会在这个公司待下去，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很多角度真的是会为孩子着想来讲这个事儿。就比如说碰见一个很难缠的家长，这个事儿我要跟他掰扯明白是很费劲的，但是我可能会觉得他如果要这样的话这不是把孩子给毁了吗，我就得跟他把这个事儿掰扯明白。
我说真的，我这个会有个体会啊，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只有老康你们这个行业的人可能会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因为你真的管理过这些可能这个电销啊老师也好，你知道他们可能对于这种续课率的这种压力，但是我第一反应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他会不会对续费有影响。
对对对，其实我感觉
行业的坏习惯，
对，但是我感觉其实真的就是搞围棋这个行业的我目前看到的所有人来说，真的能在这个行业坚持下去的都是热爱
啊，也有骗钱，
也有骗钱，但是不多，
而且骗钱是大部分
啊。
哦，
你们可能不在这个行业是不知道的，就比如啊有些围棋机构会教的非常非常慢，其实我们有一个好未来的价值观，就是不好好教孩子就是谋财害命，我觉得这个说的是非常对的，就是孩子把钱交在这儿了，然后三年五年花在这儿了，最后学的稀烂，你这个挣了三年五年就因为你老师水平低嘛，你教到高水平教不了了没法续班嘛，那你这个其实是不太好，这种情况在北京都有非常多，全国的市场，北京教育资源这么好，全国更非常普遍。
我反而觉得是因为北京家长付费意愿高。
什么高？
就是北京的家长对这个事情的付费意愿高，所以你才有这么多的这个可能可以薅。你真的在县城里的话，县城就没有几家机构给你这么搞。
但是可能县城确实
没有那么多人想学，
对，也没有那么多人想学。
嗯，
但是说实在话，可能判断那个事儿的就水平到底怎么样的人就更少。就在北京，可能有些家长真的他至少还专业一些。在围棋这个行业，可能专业的人还是比较少。但其他行业，你说我就见了很多，比如说父母是清华大学的，就知道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个数学老师的水平怎么样，就这类的家长在北京还是很多的，
但是他看围棋就很难呀，因为围棋门槛是很高的。我真的教过有清华大学的家长，他也辨别不出什么是机构，我就得告诉他，你比如说你要选线下班，当时我们只有线上，我得手把手告诉他你要给孩子选一个什么样的线下班，才不会至于耽误了孩子，因为就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所以围棋为什么会比起其他的兴趣爱好好像更容易让人上瘾，毕竟也是学的很难很累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如果有家长听了觉得我学围棋原来是这样的，然后说学围棋太好了，我一定让孩子学围棋，然后人家学围棋怎么就能自觉自愿的学呢，你怎么就做不到呢？其实我们说达到刚才那种状态是孩子自然真的爱好自然成长学进去了，而不是学围棋另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考下业余四段业余五段了，然后出门把那个书包一扔，我靠，老子再也不用学围棋了。也有这样的孩子，就是家长逼着孩子学，逼到一个极端了。
我现在会觉得我孩子如果就像我一样这样半途而废，我一定会抽他。我可能会开始就是选项目的时候会跟他民主，我说咱们都体验体验，你选一个最好的。但是在他选好了之后，我会拿皮鞭抽着他，一直把这个路走到底。
但是有的时候呢，真的被抽出来的孩子是有心理阴影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拿围棋来说，我教过的这么多孩子也有很多是中途放弃的。中途放弃，什么样的放弃方式是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什么样的放弃方式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方式。拿围棋来说，比赛输了没过想退费，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放弃方式。正确的放弃方式是什么呢？比赛输了哭了没过，我们一定要坚持把围棋学完，甚至再学一个学期。下次比赛过了，然后你说我好像三年级升四年级了，学也比较重了，我好像确实不喜欢围棋这个事儿，我可以放弃。为什么呢？我不是逃兵，我是把这个事儿战胜了之后，克服了之后，我把它放下的，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如果你在围棋上输了一局比赛，输了一局棋，做了逃兵，你其他的放弃成本也很低啊，也能放弃啊，你会养成一个放弃的习惯。就是不是说不逼孩子学，逼孩子学，学到什么份儿上，我们要大概有一个度。你直接就放弃了，就哎呀输了无所谓，咱们就别学了。学围棋不可能没有挫折，不可能没有想到放弃的时候，肯定都会想过放弃。就是这个时候是需要有一个外生的力量来推着走的，是要有鞭子打的。
特别同意子龙老师这个说法，就是人是需要正反馈的。然后你获得了一点点的成功之后，你再去放弃也好，或者继续往前走，这是你的主动选择。但是你要受到挫折之后放弃，那这个时候你的反馈就是我一失败就可以放弃，我一失败就可以放弃。这个确实是能形成一种习惯。你胜利放弃跟失败放弃形成的习惯就完全是两个极端了嘛。
所以我特别好奇，老康你会怎么样？你将来你孩子如果说我学一个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学一科烦一科，然后不学要放弃一科，你会抽他吗？
我说实在，一是我没想过这问题，二是我这个人也是跟你有点相似，我也属于什么东西都
样样通样样松。
我是这样想的，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做一个切分，这个是我刚工作的时候一个前辈给我做的切分的方法，叫道法术器。就所有东西本质的东西是那个道，实现道的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想要孩子培养的是他的一个健全的人格，非常好的性格和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智力范围，那我们说可能在六岁之前孩子那个大脑的神经慢慢会断开之类的，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全面的培养，比如说体育运动，比如说一些桌游，比如说一些这个项目，我们慢慢的给他撒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体育运动做得好的孩子，他在运动手脚各种各方面平衡性的时候，其实是跟脑部的很多神经是打通的。很少出现体育运动好的人是书呆子或者是很笨的，我们说初高中那种后续练块的大哥除外。小的时候能给他足够的玩，哪怕不是报个篮球课，就是让他下楼在泥里打滚，这个可能都比非得让他学一个什么项目要好。所以我们要的是这个道，其他的无论是篮球是足球滑雪还是围棋，它只是实现这个道的法和术，那就看他愿意学哪个就学哪个，我们把握的是他这个大的方向。
想问一下总老师，你教了这么多年课，会觉得比如说在目前的 AI 出现的这个未来之后呢，教育一个孩子，就不仅围棋这件事儿吧，你就说教育一个孩子，你认为最重要的可能是什么？
其实拿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儿，首先让他感兴趣热爱这个事儿，他才有一个自发学习的热情，在这个热情的基础上呢，还要让他有能力自学。就比如说我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历史上我感兴趣的话题，我会跟豆包聊，让他给我普及各个方面的知识。我觉得真的这个 AI 就能帮我拓展很多知识面，我各种各样的问，很多事儿就问出来了。但是首先我是真的喜欢历史，第二个呢是他说的这些事儿我也能看明白，也不至于傻了吧唧弄完了就忘了。在这个基础上， AI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的工具，但是 AI 是并不能直接教孩子的。
对这玩意儿我还有点抵触，就是尤其是 AI 教人围棋背谱这件事儿，就是以前的围棋教学思路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祖老师你一会儿判断一下。就是以前的围棋思路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是会去解棋，就是你每一个棋可能大概的几种路数啊，几种方法，你可能的一些应对的对应措施。但是从 AI 时代之后， AI 时代的就变成了你下那个位置胜率会高，大家都去背谱，这东西就失去了那个智力博弈的意思了，就比谁最能背，
没有灵性了。确实很多，就这么跟你说吧，一个一段的小孩 我跟他下，如果他真的把 AI 那些背过了，我们同事有一个五段的老师，他还比我稍微厉害一点，他跟一段的小孩下，前五十步跑出来胜率是小孩高，后边一段小孩他肯定闭着眼睛杀，但为什么前五十步小孩高呢？小孩能背，小孩把新的编化给背下来了。这个其实是确实是扼杀孩子灵性的一个事儿。
哎，我很好奇家长能怎么配合，
或者能怎么不配合。
我刚才路上想特别补充一个话题啊，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家长听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话题是值得家长普及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奇葩的家长，然后提各种各样刁钻的问题，然后我们可能只是在技术层面苦恼吐槽，情绪层面吐槽，但之前有一个老师真的把这个事儿给我说了一下，我觉得说得非常明白，就是他说了一句话叫九毛钱买货一块一得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样一块钱的价值，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杯子，比如说九毛钱买了，这是你的本事，但如果这是一个服务，尤其你把孩子交给他了，他要教孩子学围棋、学画画、学游泳，你宁肯花一块一也不要跟老师砍价，便宜点吧，九毛吧，或者给老师添堵。有可能一个蛮横的家长会让老师，就是今天我发的棋谱你必须看，投诉，然后老师真的今天给你看了。首先我如果带着情绪给你看，或者我一想起你的孩子我就头疼，我真的能有一个平和的状态，最佳的状态把你这个棋讲明白吗？我讲十句话和讲八句话和讲六句话你是看不出来的，我讲对讲错用多少心力我是看不出来的。
总老师，这个话题就绕回我前两天聊的，去在参加一个有台的节目，然后我们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做一个老师眼里的好家长。
真的，你孩子交给他了，然后你跟老师呢，要么就为了几百块钱扯皮，要么就投诉老师，然后你还想让老师好好教，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那可取的家长是什么呢？我是碰见过两个很聪明的家长，一个是我之前教线下，我一对一家教，那个家长很重视孩子教育，孩子喜欢玩一个游戏，他就真的能把一个游戏设计的哥哥陪他聊天。然后那阵儿他喜欢玩桌游，我就带了个马尼拉过去跟他玩桌游。然后玩，我是一对一教他围棋课嘛，玩了半节课，妈妈在那儿说，点那孩子名字，说谁谁谁，差不多得了，你是玩桌游的还是学围棋的？他说孩子，但是我知道家长其实是想说我，但是他给我留面子了。我会觉得哦，你给我一个台阶下，然后我也觉得他把他的威慑给到我，但也给我一个礼貌的尊重，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家长首先他是不好惹的，我不能瞎糊弄家长。第二个，这个家长是懂人情事理的，我要好好教他的孩子。还有就是我教线上课也是，有小孩离我们公司近，天天来那个直播间闹各种各样的，然后那个家长呢就会说，子龙老师，那个孩子是老师的孩子吗？他怎么老能去直播间啊？我也想去。他也没说什么，但是也是他把他的底线画给我，他把他的情绪用一种礼貌的方式画给我，接收到了。但是他不是说怎么那么一个孩子总是能去直播间呢，总是这个那个呢，你们是不是偏心眼？这个给我的反馈是不一样的。
做一个高情商的家长到底是多么的重要，
就是他恩威并施，他不能你要说老师真好，老师辛苦了，老师真不容易，我可能就觉得你好欺负，我十盘棋了我最后讲你家孩子我累了。有可能有老师是这样看人下菜碟的，你好欺负，他不好欺负，但他也不得罪你
啊。你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因为前两天去就有台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针对于 K12学校的那个老师，他要陪伴你很长时间，三年甚至六年，对吧？但我们从来没有说是从一个辅导机构的老师的这个视角里面开始看，这个辅导机构的老师更像一个商业关系，但他同时也掌控着你手里的孩子的一些，就本质上你孩子也是那个质子，对吧？哎，你这个话题我觉得回头我们可以再找一个时间去聊一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你看大周，我们不管是找子龙老师聊，还是前两天找陆老师聊，不管是学围棋还是学英语，到最后本质上这个事儿就都落脚点了，如何教孩子或者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好的老师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遇到不同的孩子怎样培养他的学习兴趣，对吧？或者在 AI 这个时代当下，然后到底应该如何让孩子进行下一步的学习。就我不知道未来我们可能会找更多的比如说音乐老师呀，或者美术老师呀，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去讲述一下他们的职业路径上对于孩子能产生的影响和一些思路，但我觉得可能万变不离其宗，作为一个家长来说，我们最重要的事儿可能还是培养孩子的那些比较底层的相对来说能够去复用或者移用的能力，
成为一个思想上健全的人，
对，然后同时要陪着他一起玩，
对
对。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那感谢子龙老师过来串台，拜拜，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在颈椎不响，生怕被围困在路途， 着烟灰的浪漫。